八月桂花遍地开，第25集。宫林记脸上很不好看，恨不得掏出手枪，把这个口口声声汉奸长汉奸短的奸商给毙了。宫林记说，其实夏侯先生有所不知，就像宫某为皇军为日本人跑腿儿，也是迫不得已。那时候我要是一味硬碰，那就全军覆没了。可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也算是曲线救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夏侯书成还是摇头不已，看着宫林记不紧不慢地说，委曲求全是可以，可再怎么着也不能当汉奸，尤其是像宫师长这样操枪弄炮的，一旦投降鬼子，那就势必为虎作伥，如果手上有卖国血债，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宫林记心里暴跳如雷，也只好装聋作哑，硬着头皮说，夏侯先生，你恐怕还不太知道松岗的脾气，那可是笑里藏刀，杀人不眨眼的。夏侯先生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吧。谁知道这句话又把夏侯书成惹恼了，夏侯书成把脸拉起来，下巴颏扬了起来，蔑斥着宫林记说，请你跟松岗说清楚，个人之间生意来往，夏侯书成通情达理，但是要我去当汉奸市长，除非太阳西出。后来宫林记就把夏侯书成的话原封不动地向松岗报告了。松岗听了半晌不语，宫林记琢磨着，这个夏侯书成看来是活不成了。没想到过了一天，松岗吩咐袁信带着金银若干前去拜访。这次宫林记又跟着去了。宫林记知道袁信是个急性子，他不仅从心里看不起中国人，而且从脸上也看不起中国人。但这次袁信却耐着性子，一口一声夏侯先生的喊，请夏侯先生帮忙，请夏侯先生多多关照，态度恭敬地让宫林记直在心里骂娘。夏侯书成说，这不是关照不关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人气节问题，我们生意人讲究薄利多销，不能把本搭进去，当了这个汉奸市长，荣华富贵不一定能享受到，要是让抗日武装打了黑枪，那就把本事大了，请袁信先生原谅。袁信终于忍无可忍了，最后说，夏侯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着办好了。说完向宫林记一挥手，迈着短粗的小腿儿，高矢阔步地走来。出了夏侯书城的大门，还恶狠狠地照着门槛踢了一脚，差点把脚脖子踢折了，疼得哇哇大叫，死了死了你。回到驻屯军司令部，袁信余怒未消，气呼呼地把夏侯书城的态度描述了一番。松岗皱着眉头听完了，说道，哈哈，这个夏侯书城颇懂欲擒故纵之道，他是要三顾茅庐方肯出山呐、那好，这个面子皇军给他。袁信说，太君如此礼贤下士，这个夏侯书城是得陇望蜀，以我之见，一把火烧了他的固定房，看他还敢不敢傲慢。松岗异样地看了袁信一眼， 笑笑挥手让二人都退下。当天夜里，陆安州城南军院街古井房毫无来由地失了一把火，好在火势不大，加上水源充足，夏侯书城和十数名酒将故宫奋力救火，使其不得蔓延。松岗闻讯派出驻屯军一个中队帮助救火，这才保住古井坊老号没有付之一炬。过了一天，松岗亲自登门，这次既没带信也没带宫林记，两人单独密谈，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夏侯书城居然答应出任市长了。据说松岗答应了夏侯书城的挂名不杀人、经商不问政的条件，另外就是金钱起了作用。每每对比夏侯书城，宫林记心里就寒。看看人家那汉奸当的，拉大了架子，摆足了谱，要够了价钱，运足了气，没成想这一招还挺管用，挺能捏住老鬼子松岗的肋巴骨。自己这般人等成天巴尔狗似的，反而让松岗清静。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仪式是在原国立中学的广场上举行的，各个街道都派出民众代表，黄歇军、杨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临时用课桌和炉席搭的主席台上，云信少佐代表松岗大佐叽里咕噜讲了一通话。陆安州日中亲善政府就算成立了。然后是夏侯书城一干人等登上主席台，在市民面前亮相。王月凤也代表亲善政府和伪市长夏侯书城讲了话，还放了鞭炮，闹得热火朝天。黄协军的军官和桃花坞自卫团的代表都在台下，望着台上的一群人，二团团长长相之心里时时冷笑，觉得这一幕滑稽透了，啥鸡巴亲善政府，幕后而观简直就是个卖国求荣的戏班子。闹哄哄的成立仪式结束后，黄协军和百姓代表各自回家，黄协军和自卫团营以上军官就在中学的大餐厅里同亲善政府官员共进午餐，松岗亲自领着夏侯书城和王月凤等人一一接见大家。这是长相之第一次同夏侯书城面对面，就在握手的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这个夏侯市长有点眼熟，但是他来不及细想，松岗便招呼夏侯书城等人继续接见去。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常香芝的脑子就有些乱了，翻来覆去的回忆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但总是觉得对不上号，因此整个进餐过程都是心不在焉。这一天的中午饭在学校的大餐厅里开了六桌，喝的全是古井坊老号特制的亲善牌白酒。松岗和亲善政府主要官员宫林记、方索娃等人才主桌就坐。宫林记说，夏侯市长不愧是陆安州王道乐土的奠基人，连祖传的商标都改掉了。夏侯书城也不示弱，说跟宫市长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宫市长为了建立王道乐土，跟松岗先生从山东来到江淮，连祖宗都不要了。方索瓦说，哈哈，大哥别说二哥，大家都是汉奸，就不要互相攻讦了。松岗哈哈大笑说，方军说得很好，大家都是汉奸，汉奸的打大的好。 所有的汉奸都是我的好朋友。宫林济和夏侯书城也跟着笑。宫林济说，对对对，大家都是汉奸，都是皇军的好朋友。我和皇军是好朋友，夏侯书城也同皇军是好朋友，这样我和夏侯先生也是好朋友，是不是啊？夏侯书城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还得仰仗宫师长多关照啊。宫林济说，夏侯先生请放心，你们的安全治安都包在兄弟身上，你说抓谁，你说夜里抓，我不会让他待到天亮。松岗这天情绪极佳，端着酒碗左右开弓，跟汉奸们敬酒，喝了个大气磅礴，站起来，一只胳膊肘搭在宫林济的肩膀上，一只手搭在夏侯书城的肩膀上，咧开大嘴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一文一武同皇军携手建立王道乐土，对于皇军，对于大日本帝国，对于中国，对于陆安州的黎民百姓，这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让我们相互提携，为陆安州的王道乐土繁荣昌盛干杯。说完一仰脖子干了，顿时大餐厅里喊声沸腾，一片王道乐土繁荣昌盛的声音，酒碗碰得噼里啪啦。这一天晚上，松岗让陆安州重量级的汉奸们大开眼界，在国立中学的礼堂里，几十名日军军官和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以及刚刚上任的皇协官员济济一堂，正襟危坐，眼睛盯着前方一块山墙大的白布。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白布上出现了人影，接着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隆隆的爆炸声。皇协军军官大都没有看过电影，一看对面白墙上出现了情况，立马就乱套了，有的当时就拔出手枪，有的跳上凳子东张西望，有的大声询问哪里有情况，甚至有人朝白布上啪啪的放枪，乱哄哄的一塌糊涂。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没看过电影，开始还能沉得住气，后来越吵越乱，日本军官也骚动起来。松岗一看要出事，让袁信把放电影的灯灭了。袁信和翻译一起喊叫，大声嚷嚷，这是放电影，没有任何情况，所有人都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去。这样喊了好一阵子，骚乱才平息下来。皇协军军官们这才搞明白，原来是在演日本的皮影戏，不是真人在那里打仗。稳定下来了，又倒回片子重新放映。不知道是谁朝荧幕上开的枪，上面多出了六七个黑洞。放映的过程中，不管是什么画面，都有这六七个黑洞伴随，倒也别有情趣。影片的名字叫《军神乃木》，中国人看得不是很明白，翻译官气喘吁吁地搞同步翻译，最后大家总算明白了故事。说的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攻打中国旅顺的总指挥乃木希典身先士卒，被打断一条腿，瞎掉一只眼睛，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这场战争中阵亡。战后他经常去给阵亡将士扫墓，借机帮助战争遗属摆脱穷困。遗属们不知道帮助他们的人就是乃木，在言谈中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乃木。当他们得知乃木也有两个儿子为圣战献身后，深为乃木将军的伟大人格感动，以后作为天皇的教官，为了促成 对中国的战争，乃木自杀身亡，以死相见。影片放完了，一片肃穆，多数日本人泪流满面。一名日军军官失声痛哭，这哭声传染力极强，不久就哭声大作。突然，黄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出其不意地跳上凳子，振臂高呼，向神君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马辅金这么一喊，礼堂里立马鸦雀无声，接着就有惊涛骇浪腾空而起，像是有人下了命令，日本军官全体起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出惊雷般的吼声，向神君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声音掀起一股强大的气流，猛烈地撞击着破旧的礼堂顶棚，冲出国立中学，在陆安州的上空久久回荡。影片放完之后，松岗让夏侯书成和方索瓦坐上自己的汽车。在车上，松岗问了问桃花坞模范区的情况，方索瓦一一做了回答。总体看，基本上沿着松岗的思路，学校、医院、商店、小工厂等都有了规模，居民的王道乐土意识逐步形成，自愿地挂起了太阳旗。松岗很满意，告诉方索瓦，最近要组织黄雪金医师和陆安州黄协人员前往桃花坞参观模范区建设。方索瓦说没问题。松岗又问夏侯书成对组织亲善政府官员参观桃花坞的看法。夏侯书成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没权力也就没作为，你真让我们放开了阻隔，桃花坞就是个范本。松岗听出了夏侯书成的牢骚，内心很滋润，这就是玩弄的结果，把不同品质的汉奸弄到一起，玩弄于股掌之上，不用皇军过于劳心费神，他们自己就会勾心斗角。松岗说，权力是靠作为支撑的，亲善政府要多为皇军效力，皇军不会总让夏侯先生当光杆司令的。夏侯书成说，无所谓，我是个生意人。松岗心想，这个夏侯书成看来已经弄假成真了，他说的这个无所谓其实有所谓的很，这样就好，有人愿意获得皇军更多的给予，这不是坏事。车子走了一程，方索瓦突然说，今天很危险。松岗不解，你是指电影的秩序？方索瓦说，不是，我是指这个秩序可能会给抗日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譬如今天黄协军有近百名军官都是携带武器，这其中如果有一个抗日分子在黑暗中刺杀皇军军官，再反过来刺杀黄协军军官，定会引起混乱，倘若局面得不到及时控制，自相残杀，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近百名黄协军军官里，谁敢保证没有几个抗日分子呢？松岗听了呆了半晌，心里叹道，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在松岗的心目中，这近百名黄协军军官中，不是一个两个抗日分子的问题，也不是几个十几个抗日分子的问题，只要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自由，或者给他们升官发财，他们全部都摇身一变成为抗日分子，这种可能绝不是没有。方索瓦说，以后最好不要把武装的黄协军军官集中在一起，减少兵变的机会。松岗深以为然。